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7年11月29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被忽略的警戒，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下半段的部分。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他听见脚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以西结书33:5。他听见脚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以西结书33:5。人找借口不听福音的警戒，但是这些借口都是轻浮邪恶的。我想再来介绍另外一个人们所找的借口。另外一个人说，但是我不喜欢脚声，我不喜欢所传的福音。还有人说，我不喜欢圣经中的某一些教导，我想有时候啊，牧师讲的实在太严厉了，我不赞同福音，我认为福音应该要改变一下，不应该一直都是过去的样子。你不喜欢脚声是吗？然而是神造了脚声，是神造了福音，你不喜欢神所造的，这真的是一个荒谬的借口。只要脚声能够警戒你，那么他对你有什么呢？当然，如果是在战争时期，你听到了脚声响起，警戒你即将到来的敌人，你绝对不会静坐并且说，现在我相信他是一个铜脚了，但是我希望他是银的。不会，那声音对你来说就足够了，你会赶快起来，好逃脱危险。现在你们也必须如此。你不喜欢，这真是一个荒谬的借口。你应该要喜欢，因为福音是神所造的。但是你说，我不喜欢吹角的那个人。如果你不喜欢这个神的使者，那么在这座城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使者，你难道不能够找一个你喜欢的吗？你不喜欢这个人的举止，太过戏剧化了。你不喜欢那个人的举止，太过教条了。你不喜欢另外一个人的举止，太过实用了。但是有很多神的使者，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可是如果神差遣人，并且告诉他们该如何吹角，如果他们尽了他们自己最大的能力吹角了，你却因为他们没有按着你喜欢的方式吹而拒绝了他们的警戒，那这是毫无意义的。我的弟兄们啊，如果我们所在的房子着火了，我们不会去挑人说话方式的错。如果那个人喊着说，着火了，着火了，我们不会去在意他的音调， 我们不会去想它的声音是多么的刺耳。你会认为那还继续躺在床上被烧死的人是个傻瓜，是个令人困惑的傻瓜，因为他竟然说他不喜欢那个喊着火了的那个人的呼喊方式。他正确的反应应该是一听到呼喊就要立刻起床下楼。另外一个人又说，我不喜欢那个人，我不喜欢牧师，我不喜欢吹角的那个人。我可以听到他讲得非常好，但是我个人对他非常不喜欢，所以我就没有注意那角声所说的内容。神最后会对你说，你这个傻瓜呀，你和那个人有什么关系呢？他或战或跌倒，在于他自己的主，而你的事在于你自己啊。你会怎么样看待一个从船上掉下来的人呢？当他快淹死的时候，水手给他扔了一条绳子，就在那里。然而他先是说，我不喜欢那条绳子，我不认为那条绳子是在最好的工厂生产的，绳子上面还有焦油，我不喜欢。其次，我也不喜欢把绳子扔过来的那个水手，我敢肯定他不是一个善良的人，我一点也不喜欢他的样子。然后就是一阵水声和呻吟声，他沉到了海底。当他淹死的时候，人们说他是罪有应得，因为在生死关头他没有去抓绳子，反而提出如此荒谬愚蠢的反对意见。他的血当然就归到自己的头上。最后你们也是如此，你们忙于批判牧师，批判牧师的风格和他的教导，使你们自己的灵魂都灭亡了。请记住，你可以因为批判而下地狱，但是你永远都不能够因为批判而使自己的灵魂离开地狱。你在地狱里可以尽情的发挥，你可以在那里说，我不喜欢牧师，我不喜欢他的举止，我不喜欢他的人。但是你所有的不喜欢都不能给你一滴水凉凉你灼热的舌头，也不能够减轻那个痛苦的世界的折磨。有很多人说，啊，这些事我都没有做过，但我有一个想法，角声应该是为着其他人吹响的，而不是为我吹响的。这也是一个常见的想法。有一个诗人说，人人都认为人都会死，除了他们自己。人人都认为人需要福音，除了他们自己。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记住，福音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信息。福音对你们说了什么呢？神的道对你们说了什么呢？忘了你的邻居吧，问问这个问题，神的道是否定了你的罪，还是他肯定了你的赦免呢？要记住，听到的时候，你要做的就是用自己的耳朵为自己的灵魂而听。任何人说，我不认为这个道适合我，我告诉你，这话都是荒谬的。我们知道神的道是传给普天下每一个人的，因此其中的内容是给每一个人的，否则它就不是传给每一个人的。还有人说，但是我太忙了，我有很多事情要做，以至于我没有办法关心我灵魂的需要。唉，你对那个有太多事情要做，以至于不能够从着火的房子里出来被烧成灰的人怎么看呢？ 你对那临死的时候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以至于没有时间去看医生的人，你会怎么说呢？你会说，他不应该做那么多的事。如果世界上有人因为缺少时间而使自己失去灵魂，让他问问自己这个问题吧。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但其实，这都是个谎言，这都是假的。人有时间的，人只是缺乏意愿，而不是缺乏时间。先生，尽管你有各种的事情，但是你没有娱乐的时间吗？你有时间读报纸，却没有时间读圣经吗？你有时间唱歌，却没有时间祷告吗？你们知道，有一天，农民布朗在市场上遇见了农民史密斯。布朗说：史密斯啊，我想不通，你怎么会有时间去打猎？兄弟啊，播种、除草、收割、犁地，我的时间在农场里都被这些事占据了，所以我就没有时间打猎了。史密斯说：布朗啊，如果你像我一样喜欢打猎，那么即使没有时间，你也会找出办法来的。信仰也是如此，人没有时间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喜欢。如果他们喜欢，他们就会有时间的。另外，他需要什么时间呢？他要求什么时候呢？难道我不能够在记账的时候向神祷告吗？难道我不能够在早餐的时候读一节经文，整日思想吗？当我在世事上忙碌的时候，难道我不能够思想我的灵魂，将自己交托于救赎主的血和赎罪祭吗？不缺什么时间的，也许需要一点时间，需要我个人的灵修，与基督交通的时间。但是在我在恩典当中成长之后呢，我认为有更多的时间是对的，我可以得到更好，我就更幸福。我永远不会以没有时间作为借口。又有人说，好吧，我想我有足够的时间。但先生，你不是想让我在年轻的时候就信教对吧？我还是一个少年呢，难道我不能够像其他人一样尽情的嬉戏，尽情的享受吗？当然可以的，但是与此同时呢，我知道嬉戏的最好的地方就是基督徒生活的地方。全世界最好的幸福就是神儿女的幸福。你可以拥有自己的玩乐，当然可以。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应该有两倍、三倍的享乐。你没有世俗所称为玩乐的东西，但你所拥有的比那要好上千倍。但是，只要看看那悲伤的图片，在那黑暗的痛苦深渊当中，有一个年轻人躺在那里，哭喊着说：啊，我打算在学徒期结束的时候就悔改，但是时间还没有到，我就死了。他旁边的一个人说：在我还是熟练工人的时候，我想当我成为大师的时候，我就会来思想基督的事了。但是在我有足够的钱，开始我自己的生活之前，我就死了。然后身边一个商人痛苦地说：啊，我以为在我有足够的钱退休，住在乡村之后，我就会是虔诚的，然后我就有时间来思想神， 那个时候我的孩子都结婚了，我关心的事都解决了，但是我现在却被关在地狱里。现在我所有的拖延有什么价值呢？我在世界上得到的微不足道的快乐有什么用处呢？我竟然为了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性命。如果我们在很多的地方不准时，我们会经历很大的烦恼。但是我们想不到，人在来世发现为时已晚，这是多么的可怕和沮丧啊。朋友们，如果我知道这里有人说，我应该下周三再来悔改，我会让他在下周三来之前都感到处在可怕的境地，因为假如在这之前他死了怎么办？如果他死了怎么办？他承诺下周三的悔改能够救他脱离本周四的咒诅吗？所以这些都是无聊的借口。当涉及到他们实际的生活时，人不会找这样的借口。愿神让我们都有智慧，让我们在自己的性命危在旦夕的时候，不会做出如此可怜的借口。如果他们不受警戒，无论他们的借口是什么，他们的血必归到自己的头上。我要以最真诚的心来结束，警戒已经足够了，不听警戒的借口也被证明是亵渎的。那么最后一点就是，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简单来说就是，他要灭亡，他绝对要灭亡，他不可原谅的必要灭亡，他要灭亡。这是什么意思呢？人的思想无论多么的广阔，都不能够猜到一个灵魂永远从神面前被赶出去的想法。即将来到的愤怒，就像以后要彰显的荣耀一样难以言说。我们救主努力地用言语向不敬虔的人表达了将来的可怕。你们基督救主谈到那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坑是无底的，在外面黑暗里要哀哭切齿。没有一个传道人像基督一样那么有爱心，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地狱讲得如此的可怖。即使救主说了最好的和最坏的，但是他还是没有告诉我们将来的恐怖到底是什么。你生病了，听到人的痛苦时候的尖叫声，至少我们床边站的是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已经见过了人身体所承受的一定程度的痛苦。但是我们没有人知道身体能够承受的痛苦到底是多少，身体一定会永远受苦。他能够把身体和灵魂都扔进地狱，我们听到了折磨，但是我们从未期待这样的折磨。还有，我们也看到了灵魂的痛苦。我们从未注意过那个在我们童年时期灵里低落的人，为他所能做的就是要唤醒他的笑容，欢快的光从未照亮他的眼睛，他如此悲伤沮丧。唉，和一个心灵沮丧、思想不正常、沉浸在悲伤和阴郁的幻想的人生活在一起是非常不幸的。一看到他，就足以把夏日的阳光变成沉闷的冬天里的黑暗。他只能说一些阴沉呻吟的话语，他的思绪总是显得阴郁，他的心处在午夜中，能感觉到黑暗。 你从未看见在你自己的身上，思想对我们有多么大的能力，使我们充满了悲伤吗？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能够去到精神病院和病房，以及临终之人的床边，你可能会知道，心灵会感受到多么的剧烈的疼痛。记住，心灵还有身体都要承受咒诅。是的，我们不能逃避咒诅。圣经说了这个词，我们也必须用。但是人啊，除非我们悔改，除非我们每个人都向能够拯救我们的神呼求怜悯，否则我们必要灭亡。地狱这个词的所有含义都将会在我的身上实现，除非我是一个信徒。你们这受咒诅的人，离开我去吧。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必要成就在你的身上，除非你全心全意地转向神。还有，那不听牧师责备的人必定要死。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或者概率的事件。我们所传的和圣经当中所教导的都是确定的事情。也许死亡是一段没有回头客的旅程，但是我们并非对死亡一无所知。正如人生活的世界一样，肯定有另一个世界。如果人没有悔改就死了，那世界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悲惨的世界。请注意，没有逃脱的机会。那没有基督就死的人，你们没有逃脱的门路，永远永远都是失丧的，没有得怜悯的一丝希望，而是被丢弃，没有逃脱的出口，没有得救赎的机会。如果在将来的世界里还有希望，人还能够逃脱，我们就不必认真了。但就因为一旦失落，就永远失落，一旦被丢弃，就再无盼望，没有任何希望。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认真对待。我的神啊，当我想到今天在座的人，有人可能在下周日之前就会死，我就必须认真对待。在如此多聚集的人当中，有可能我们不是所有人在接下来的七天都会继续在这个世界上做朝圣者。在这大批的听众中，有可能有人将会出发前往未知的世界。是我自己吗？我要驶向幸福的港口，还是永远在炙热的火中航行，失落沉默，搁浅在痛苦的礁石上呢？灵魂啊，你现在处在哪一种情况当中呢？白发苍苍的听众啊，可能你会死。即使你们年轻的小伙子，你也有可能会死。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只有神知道。每个人都应该问问自己，我预备好了去死了吗？是的，你可能会在你现在所在的位置上死去，在你坐的长椅上，你现在就有可能死。而你会去哪里呢？要记住，无论死后你去哪里，都是永远的。哦，永恒，永恒，永恒啊！我必须永远攀爬高不可测的峭壁，却永远都到不了顶峰吗？我的道路永远都是痛苦，还是永远都是喜乐呢？永恒啊，你是无底的深渊，无边无际的大海。那么，我是要在幸福的海洋当中永远航行，还是要在复仇的风暴趋势当中到达痛苦的深渊呢？ 我预备好了吗？无论预备好了没有，死亡都不容拖延。无论预备好了没有，他若在我的门口，就要带我去到永远要去的地方。最后一点，罪人必要灭亡，但最重要的是，他灭亡没有借口，他的罪必归到他自己的身上。我的听众们啊，如果你在得到了警戒之后，使自己的灵魂破产了，那么你自己永恒的破产都是因为你自己的缘故。每个人都要记住，如果人在听完福音之后灭亡了，那么凶手是他自己。罪人啊，是你自己把匕首刺进了自己的心里。如果你轻视福音，你就是在自己的床上预备着火的燃料，为自己永恒的捆绑敲打锁链。我怀疑今天在这里就有人或站或坐有良心的声音正在对他说，选择神吧。而撒旦和邪恶的心也一起在说，拒绝福音，嘲笑他，忘了他吧，明天买一张剧院的票，不要让这个人警告我们，他的职业就是像这样在给我们说话，我们走吧，一笑置之，让我们在欢乐中度过今天剩下的时间吧。是的，很有可能这是你得到的最后一次警戒了。有些人在此时此刻决定咒诅自己，你将会永远凝视着本教会走廊的某个地方说，哎，我听见那个人说话的那天有祸了，我半信半疑，几乎要被说服做一个基督徒，但我却选择了地狱。但令人欣慰的是，有很多人将被带到基督的面前，福音的信息在他所坐的地方与他相遇了。愿神祝福这个地方，让每一个位置都因为神自己的恩典而变得庄严肃穆，让你在未来想起这个地方，是因为它是幸福的开始，是你救恩的黎明之地。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的经典讲台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